风洪再升级，高压下警民爆发冲突，留学之路受阻，清零导致 AP 考试取消，美议员提法案加速向台湾军售，香港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闭门造势被批演戏，黑客组织警告北京不要愚蠢侵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北京高层压力下，极端防疫再次升级，奇葩防疫现象不断涌现，民众不满情绪亦越来越强。7号晚间，上海发生了激烈的警民冲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5月5号召开会议，会议称当局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会议要求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坚持动态清零政策。5月6号，上海市当局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市委书记李强要求各级官员要层层立下军令状，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他还提到要打好人民战争。在中共压力下，极端防疫再次升级。5月7号，名为人在杨浦的网民在微博披露，从5月5号晚开始，上海防控措施突然升级，一人感染，全栋楼转运。他说5月4号，闵行区新庄镇团结花园核酸检测时，36号楼一人确诊阳性，5月5号晚突然对整个36号楼全部剩余住户转运隔离，同时对小区环境进行消毒，这个是防控措施的大幅升级。另外，推特上流传的一段影片显示，一名男子受到身穿防护衣的多名警察团团包围压制，并用胶带将该名男子的全身捆住，好像埃及的木乃伊，整个身体只剩下头部可以自由活动。在另一则影片中，一栋老旧公寓楼梯间摆满了满满的铁丝网，丝毫没有被人进出的空间，令人忧心万一发生火警怎样处理。网民看到纷纷在底下留言表示，北韩都不会这样做，这个涉嫌故意杀人。更有人直言，这样的行径和当年的法西斯有什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忍无可忍的民众开始反抗。在7号晚间，上海闵行区砖桥镇金盛小区发生警民冲突。根据当地市民拍摄的影片显示，上海闵行区金盛小区的居民由于食品缺乏，要求官方提供生活物资，当地的年轻人率先和警察发生冲突，之后警察将一名男子押落楼并殴打他，楼上家属冲落楼去救助男子，于是和警察发生冲突，当地一些居民亦出来助阵，警察被迫撤离，后来有数十名警察到场支援，当地居民群情愤怒，抗议声不断。上个月初，上海市全面封城，引发了严重的次生灾难，民众怨声载道，不少市民发起敲盘行动，还有部分市民晚间在自家阳台唱起了国际歌，民间这些反抗迹象令当局恐慌，但中共依然持续进行清零政策，并以毫不动摇动态清零作为总方针，对上海、北京和河南郑州等各大地区进行严格封城和管控，并对多个地区进行全范围的核酸检测。北京市7号开始在全市启动新一轮全员核酸筛检，同时关闭更多的地铁站和停驶更多的公交路线。上海市亦宣布高考延期1个月。好多人有疑问，为什么中共高层一定要清零？党媒给出了答案。深圳特区部日前在一篇评论中说，动态清零定是与病毒共存，本质上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这些话点明了中共领导层将防疫看作是一场与西方争优劣的斗争。礼拜五，因清零封锁，将使中国的成千上万名高中生无法参加 AP 考试。这些考试能够增加考生在美国或欧洲大学就读的机会。 AP 中国大陆地方官方报名网站 Polometric 在5月6号发布大学理事会的最新消息，说因为疫情以及相应防控措施，部分考试地点无法在5月按计划如期举行 AP 考试。经过慎重考虑，鉴于中国国内疫情的形势变化，影响规模和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将无法提供补考的选择。我们为这一决定可能会对努力了一年准备这一次考试的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感到非常遗憾。这一消息使很多学生感到沮丧，他们担心没有大学水平的 AP 课程的考试成绩会削弱他们的大学申请。此外， AP 考试成绩高还可以用来折抵大学学分，学生也担心因无法参加考试将失去这一机会。大学理事会在发布的消息中还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在5月之后无法提供补考。鉴于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持续影响规模，我们无法在5月后安排全国范围的 AP 补考，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大规模聚集的批准、考试场地和工作人员安排、学校重新开放线下教学，以及考卷能否没有暂停或滞留的正常运达。以上诸多情况都令到我们无法计划实施 AP 补考。大学理事会仲明确话，今年学生不能够参加 AP 网考。上海美国学校校长马塞尔·高蒂尔话，虽然缺少 AP 成绩不会直接妨碍学生申请美国学院和大学，但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学校都要求有成绩才能够入学。一些学生已经飞到其他国家去参加考试。高蒂尔表示，他的学生一年都在努力，为一个单一的考试而努力，而他们却没有机会参加考试。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一项法案，以加快向台湾提供武器的速度，并加强美台军方之间的联系，使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共可能发动的任何攻击。卢比奥提出的这个2022年台湾和平实力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对美国保卫台湾的战争计划进行年度评审，并禁止美国国防承包商和中共做生意。法案将美国国防承包商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排在其他国家之前，无论其他国家是否是先落的订单。此外，新的法案还寻求更改台湾关系法中关于具有防御性武器的过时用词，以便能够销售可以压制与中共政权冲突的武器。该法案还希望加强美台高层间的军事规划，并建立一个全面联合训练计划，以实现美台军队间的相互可操作性。台湾以实力求和平法案还将授权每年向台湾出售20亿美元的武器。卢比奥说，对台湾的入侵可能在这10年内就发生，台湾需要美国的支持。卢比奥在5月3号的一份新闻稿中说，我的法案将使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愚蠢的入侵之前三思而行。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阻止对台湾的攻击，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将印度太平洋地区输给中共。卢比奥在3月将中共描述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还计划制定相关措施以保护美国人的研究成果、创新、聪明才智和知识产权免受中共的盗窃。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5月8号投票，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礼拜五举行了闭门造势大会，只有受邀请的人士及传媒可以入场。有学者批评今届特首选举以中国式的假选举鱼目混珠，只会令香港人觉得这一次新选制下的特首选举假到令人厌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去年3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后，8月举行的第6届特首选举将由不足1500名几乎全部是亲北京的选委投信任票选出新特首。今届特首选举虽然只有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参选，不过1461名选举委员礼拜日仍然要投下信任或者不信任票。李家超取得超过750票信任票就可以当选新一届特首。 美国之音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这次李家超的造势大会是一个闭门的密封场合举行，而且只有受邀请的人士及传媒可以入场，与上届2017年的特首选举候选人之一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的户外造势大会，有大约5000名市民自发参与，场面和意义都不能够相提并论。钟建华说，现在李家超的造势大会是关起门，是一个密封场合，讲明叫其他人不要去，这些就不是叫造势大会，我觉得这个叫演戏大会。真正的造势大会是号召支持者去投票，所以这个造势大会纯粹是过场的，只不过是做足选举工程要做的所有事。钟建华表示，今届特首选举以中国式的假选举鱼目混珠，就算李家超一人参选下以高票当选特首，都只会令香港人觉得这次新选制下的特首选举假到令人厌恶。这种虚假只会令到我们对北京、对现在这个政府更加反感。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警告北京不要入侵台湾，敦促北京避免俄罗斯在攻击乌克兰时犯下的错误。 Asia News 报道，在挑选俄罗斯目标之后，匿名者准备追击习近平政府，并破坏中国共产党网站，告诉北京知不要对台湾采取任何愚蠢的做法。匿名者警告注意俄罗斯巡洋舰莫斯科号的沉没，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匿名者亦侵入中共政协成都区委员会的网站，这个不是匿名者第一次入侵中共政府网站。过去他们曾经五日入侵中共计算机系统，包括核电站接口。在5月2号的最新行动中，中共被污损的网页包括西藏、台湾、新疆、内蒙古的旗帜，这些地区被中共称为受到分裂主义的威胁，而外界就指责中共在新疆等地侵犯人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